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一代观点正在发声。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台湾单元，我是庆芬。那么在上个星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体育学系副教授林静儿林副教授来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分享到这个运动333的原则，就是一个星期当中至少有3天的运动时间，然后呢每一次运动至少有30分钟的一个运动时间。当然，这个运动，一定要有这个强度在，所以你的这个心跳呢可以超过130下，这还是达到运动的目的了。所以这个333的这个原则，朋友们是不是，都有感受到而且都有做到呢？不过对于很多族群来说，不同族群它的运动的一个效果也都不一样。那要如何来做运动呢？尤其现在高龄化社会的，这个来临，那长辈们他运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美感也要注意？所以在这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的是林静儿林老师来跟朋友们来分享咯。老师您好
，庆芬您好，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其实很多人对于运动这件事情，想说运动是不是真的就是得要到这个健身房来做那种很激烈的运动，或者说我今天要打球让自己，喘得不行的时候这才叫运动呢？
当然我们的体力能够负荷，当然是有强度的运动，它的效果是更好的。可是我们在达到中高强度的运动之前，我们说理论上是要循序渐进的。
OK， 对。
我们这几年都会去封路跑10公里、半马、全马。那其实我们说，走个2公里就已经双脚无力，怎么可能去报名那个全马呢？
是啊。
所以在这个体力能力技巧上提高之前，事实上我们都还是建议先以这个快走慢走为主。那如果您是行有余力，我们就会建议以跑操场或者是走操场来讲，你觉得我已经一口气可以走20圈没有问题了。那20圈假设是200公尺的话，大概是40分钟到1个小时就可以走完了。那你如果觉得这样子的强度对你来说叫做豆定泥干太简单了，那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我们有一个方式叫做间歇训练。
间歇
呀，间歇也就是说直到操场直到的时候呢你就做冲刺然后到弯道的时候你就走路
这也不错
也就是一块一慢一块一慢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它的这个代谢热量讲夸张一点叫做燃烧脂肪的效果会更好所以从这个代谢能量的观点来讲，就是这种间歇运动它的效果又比我们做这个走路或跑步这种长时间的有氧运动还来的效果更好一点
所以其实一块一慢可以让自己的代谢会更快一些这是更好的一个运动方式不过一般人现在刚刚老师也提到说你在家里客厅看电视的时候如果广告时间起来走一走这也算运动
是
所以走路也算对不对
对走路也算
慢慢走也算吗
也算
所以其实只要走路就安内的后啊
对, 对它其实是非常好 的那你如果觉得说走路慢慢走已经叫做太无聊了你可以抬腿腿抬高一点走快一点那也可以所以我们说走路它其实是这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
你的 tempo
你要去接人家的球你要受控于那一颗球的速度可是走路它很安全因为你觉得行有余力就走快一点那想要跑就跑起来想要休息那你就慢慢的走那最好的方式就你可以做间歇运动
OK 这个间歇运动真的像还不错因为其实如果跑很快的时候差不多了就是下来用走的这样子感觉上自己也不会那么的累
对
要不然会一直很喘
是
会喘到自己喘不过气来所以其实这样间歇性的运动对于一般人来说应该是比较能够做得到的
也就是说您在可以走20分钟、30分钟这种运动强度，您都可以负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觉得说，可以再进一步做间歇运动。
OK，
那另外这边还要再跟各位观众朋友建议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喝水是在运动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没错。
那一般我们都是口渴才喝水，或者是这几年我们大家都有一点健康概念，就是千万不要口渴了才喝水，如果用
随时补充
呀，随时补充是最好的。那甚至有人说，吃饭前先喝一杯水，那免得你吃太多。
对对对。
那可是如果我们从就是从喝水的科学研究来看的话，事实上我们人体的水分流失1%的时候，大脑就会释放口渴的讯息。
哦，
那很有趣哦。当你在运动的时候，大脑知道你在忙，所以它就会阻断这个口渴的讯息，一直到你流失2%。甚至于3%，他发现不行了，我再这个给你阻断这个讯息，身体就会脱水、昏眩，或者是我们说中暑。
是。
好，因此我们建议各位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就要随时随地补充水分，不管你渴不渴。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其实真的，一般我们在走路的时候，真的也不觉得会口渴哦，
是
对不对？那真的是运动，可能打球，可能是我停下来说，要休息一下，说，突然发觉好像口渴了，
是，
真的还蛮好玩的一个这个研究。所以平时我们就不管你运动的当下哦，就是随时能够的话就是补充一下，对不对？
尤其是我们会建议你要运动前，我们就先喝口水。那喝口水，同学们或者是观众，你觉得我应该要喝多少呢？我如果喝了，是不是待会马上又要跑厕所？那我这样又不方便。所以如果我们以膀胱来讲，膀胱即尿大概300-400cc。
okay,
那我们会带身体代谢水分，除了膀胱之外还有那个毛细孔，
是。
所以我们喝水就是200cc 顶多300cc。 好，那如果说 200cc 其实就是两瓶养乐多的那个量，所以我们可以斟酌，假设你喝一瓶养乐多是两口，那我们就喝个4口啊，差不多。那补充完水分之后再去运动，那千万也不要等到口渴了才补充水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说大脑它比我们还聪明，它会阻断讯息，它知道你在忙，所以它就不要打搅你。但事实上我们的身体早就口渴了。
其实这个都是一些美感，就是让自己在运动的时候呢，不至于对自己的身体太不好，
苛刻。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要对自己身体好一些。所以呢，该补充的该做的都要把它做到齐，要做到位哦。那当然很多的朋友对于说，我刚刚谈了这么多都好像是针对可能是小朋友或者是我一般的人哦。其实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台湾也慢慢进入到我们这个高龄化的一个社会哦，这个乐龄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在运动这一块呢，这个乐龄朋友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下说，我应该怎么样来做，或者说我应该要怎么样，有一些美感要注意的地方，请老师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好，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长辈他们的这个健康观念或者是危机意识是比我们的这个年轻朋友还要来得好的。所以我常观察到我们的长辈他们不管是早上在打太极拳啦，或者是做气功啦，或者是做圆脊舞，甚至于他在走路散步快走慢走的过程当中，他手上就会拿着那个水杯，
水杯或水瓶，对不对？
是是，那有点像是我们在超商买的也600cc 的那个宝特瓶的罐子。那我们就会建议他说，左手拿一瓶，右手拿一瓶。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增加身体的重量。为什么增加身体重量呢？因为人的肌肉力量随着年龄的增加，尤其是40岁以后，肌肉力量就会慢慢流失，体重就会慢慢降，肌肉力量流失，可是脂肪会变多。好，那我们要让这个运动的效果发挥它的这个好处的话，事实上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叫做负重训练。
负重
就是
让自己弄很重的，背很重的东西，
其实不至于背很重。我们如果说以游泳来讲，我们在水里头因为有浮力，所以它不是负重运动。
OK, 所以它是浮起来的。
是，那踩脚踏车这个坐垫撑着我们的屁股，所以它也不是一个负重运动。
了解。
那如果走路，我们每个人都在 支撑身体的重量，所以走路其实就是一种负重运动。那跑步因为速度又更快，所以它的那个负重的那个情况又更好一点。那可是因为有些像我们在台中教育大学的女同学啊，很多叫做纤细型的，肌肉力量不足的，所以我们就建议她，哎，同学，你如果要跑步走路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你拿个水杯，好，左手拿一罐，右手拿一罐，拿个水瓶，那一边走的时候呢，你的手会做前后的摆荡，
对，会动，
那这样子增加身体重量，那这样子的效果会更好，因为这是又加上一个负重训练。那一样的长辈我们也会同样做这样子的建议，甚至于你走了10圈20圈操场，走完之后啊，口有点渴了，那就把这个水给喝完，
一举两得，
对，没有错，
等于说我手拿着这个水瓶这样子摆动的时候，就可以增加自己身上的一些重量，对不对？等于负重的一个效果就到了。然后这样摆动，走走走走走，走完之后，哎，我还可以当水喝，就是把喝掉了，就可以刚刚好把你的这个代谢也促进好了，对不对？
是，
哎，所以其实真的相当不错。这是老人家就是我们一般其实这应该是大家都可以的吧？
是，没有错，
对不对？
都可以。
那尤其对于长辈来说，更建议可以这样来做，对不对？
对，因为这几年我们看到也是科学证据上看到的，他的研究发现认为说阻力训练它其实是对于防止或者是预防肌肉力量流失最好最好的一个方式。那所谓的阻力就是支撑身体的重量，甚至于我们再拿个1公斤到2公斤的这个外来的，比如说水瓶，那年轻人他就会拿这个哑铃，因为比较帅一点。
对，
就是我们不可能拿着哑铃去走操场，那就看起来很诡异，
真的。
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大家，你可以背一个随身的背包，或者是拿个水瓶，那个重量大概1到2公斤左右，也就是说轻量，可是我们走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叫做时间拉长，那它的效果一样是有的。
所以其实我背东西也可以，对不对？
背东西也可以，
背着包包，那最好是双肩背，对不对？
双肩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是一个办法，就是我需要的东西我背在后面这样来走，也是一个办法。所以拿水瓶或者说你用背的方式，就让自己有点负重的一个重量在身上的时候，我的代谢会更棒了。
对，
这边小小的建议大家了这是相当好的一些美感了。那在最后呢，是不是请老师跟大家建议一下，其实刚刚提到这个乐龄族群，他们对于运动这件事情他们很认知相当好的，他们大家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运动习惯。不过在运动的习惯当中呢，是不是有一些动作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运动对于他们会比较会有造成比较不好的影响或者说对他们会比较有伤害的地方，是不是在这边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呢？
好，那我想长辈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骨质疏松，或者是关节炎、关节疼痛，那我想这个会有很大的个别差异。那可是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尤其是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在吃药之后，比如说高血压它会控制我们的血压，
对，
稳定在某一个阈值，
是，
那这个时候运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因为你可能很喘了，很累了，你已经很认真做了，可是因为你吃药的关系让你不喘不累，因为它要控制你的血压嘛，所以运动的知觉强度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做到好像很累了才要停，因为你不是不累，你是因为吃药的关系。
原来如此。
那甚至于是糖尿病的长辈的话因为你出来运动忘记吃药了，那血糖降低就很容易做昏倒。
对，
所以如果是糖尿病的长辈，我们也要提醒他。那另外刚刚有提到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它就特别特别需要做阻力训练，
阻力训练
就是身体负重训练，它就特别特别的需要。
就是要拿2个水瓶走路，对不对？
对对对。那可是另外一个我们刚刚又提到叫做关节炎，
是
关节炎，你让他走路他真的是举步维艰，
对，
所以我们就会建议假设是关节炎的长辈呢，好吧， 就坐在椅子上，
嗯，
做这个抬脚踏步的动作。
哦，
那脚可以抬，手可不可以举呢？
可以，啊，
一样是可以举。
对对对对，
甚至于呢，现在其实台中市有很多很多的温水游泳池，
是，
我们就到水里头去走路，不用游泳哦，我们只要走路，
走路就好了，
因为有浮力，
对，
所以可以帮你缓解这个关节这负重的疼痛，
嗯，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嗯，诶，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是，
哦，诶，真的，其实不管说您的这个状况怎么样，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个运动方式，哦，那只要自己注意到了，那当然运动一定可以让自己变聪明，哎，老人家也可以，这个乐龄族群也可以把自己变年轻哦，其实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些这个方法哦。那不管在任何族群呢，运动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说一句比较好听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相当好的良药。
是，
哎，对，所以其实，不管说朋友们怎么样哦。坐在座位上也可以动一动了哈，这个是提醒我自己的，也提醒大家的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的体育学系的副教授林静儿林副教授来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分享到运动这件事情对于自己的一个重要性，还有对于自己生理、心理跟这个大脑方面不同的一个效果了，
是
相当让大家也有不同的一个思维在哦。今天非常感谢林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分享，谢谢您，
谢谢。
以上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平传媒、新一代时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